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40节到43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看见象的脚和脚的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听众朋友，但以理书第二章40到43节是预言，是在圣经当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第四国远超过前面三个国家的总和。先知但以理用了4节来描述这个第四国将来会出现，以及解释这个第四国是什么。但以理先知只用一节经文，就是第二章39节，来描述第二国跟第三国，却用4节的经文来解释第四个将来出现的国。第二章39节的经文用一节经文来描述第二跟第三国，就是指向马代波斯帝国以及希腊马其顿帝国。第四国特别注意，听众朋友，就是指到将来末后的日子所出现的一个国度。先知但以理已经向尼布加尼撒王解说了关于这个大金头啊，这个大金像的这个属灵的意思。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本来他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所以神就透过先知但以理借着一个金头大象来告诉尼布加尼撒王关于末后的景象，末后的日子将会是怎么样。那么他这里说到，因为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他是当代世界的领导者，尼布加尼撒王他非常关心这个世界将来的走向，将来会如何。特别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活在现代的世代里面，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末后日子。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末后的日子将会如何呢？今天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的。感谢神透过但以理书帮助我们可以做了解，所以我们要听众朋友要好好的读这一卷的经文啊，关于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大金像啊，这个真正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梦中啊，都是看着一个啊金头大象高高的耸立在这个巴比伦的平原上面。这个大金头的巨像是用不同的金属所铸造成的啊，它头是金的啊，这个金头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它的胸和手背是银的。什么意思呢？胸跟手背是银的，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那么铜代表什么呢？代表希腊马其顿帝国。腿又是铁的，代表罗马。脚是用泥土掺在铁里的，什么意义呢？就代表罗马帝国末后的他的国家的景况。铁跟泥掺在一起，代表罗马帝国的末后的他的国家的状况。那么这个金头啊，这个像巨像代表的四大大帝国，关于这个四个大帝国的状况，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如一个，一个比一个差啊，就可以说这些大国帝国每况愈下， 那这种败坏的情况跟我们现代人啊，今天现代人的想法完全相反。现代人想的是什么？现代人的哲学，现代人的观念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想说，哎呀，我们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会越来越进步，会日新月异，越来越好，日子快要来的。我们认为说，将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最好的政府，我们将来有许多最优秀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现代的人总喜欢自夸、自我安慰、自我膨胀。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了解的，乃是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就是今天我们现代人所活的这个日子。所以巴比伦这个王看到这个大金像，这个意象可以说明出来。现在我们再来想一想关于这个金头大象，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说明是什么呢？原来是金属的，第一金属的品质，这个金头，当然我们说金比银好，银又比铜好一些，铜又比铁好一些，铁比什么好呢？比泥土当然更好了。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到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这个金属的品质慢慢的一代不如一代，慢慢的堕落。第二，这个金属偶像，这个大金头啊，又表明了它的成分，这个成分啊，金属这个成分，偶像的成分啊，说明了这个品质怎么样啊，越来越差，不是越来越好啊，品质啊，从金的变银的，银的变铜的，铜的变铁的，品质越来越差，表示我们人类这个历史社会啊，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第三，金属讲到这个金头的这个位阶，当然是我们头最重要，头比脚尊贵啊，表示这个位阶头比脚重要，比较尊贵。第四点，这个金头可以说从圣经的给我们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特别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九节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圣经已经说明了，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人类的社会国家越来越差，不会比以前更好。第五，在但以理书这个意象里面看到什么？讲到最后说了这个权力的瓜分，分裂了，这个权力瓜分到不同的国家里面，代表这个国家罗马帝国分裂了，代表这个权力慢慢减弱了，越来越差。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属灵的意思，尼布加尼撒王他就是一个金头最开始的，可是他有两条手背却是银的，就是意思说这个罗马帝国将来会被马代帝国、波斯帝国把它取代的。那么巴比伦国原来它是金头，非常的强大的，是统一的国家，是统一的。后来我们知道希腊马其顿帝国一开始我们看见也是一个完整的帝国，后来就四分五裂，很快的希腊罗马这个帝国马其顿帝国他们不久以后就分裂了，特别是希腊罗马帝国就分裂成四个不同的国家。那么后来罗马帝国也是一样，它是很开始很强大，后来又变成什么？后来慢慢的变成两条铁腿，最后这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半铁半泥的十个指头，就是表示一个国家分裂了。罗马帝国最后先有两条铁腿，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半铁半泥的十个指头。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这样想，当神掌权的时候，独一真神掌权的时候，这个国也许就像一个金头一样。在这个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里面啊，在但以理书二章，一个真正的管理那个世界的、世界的宇宙的统治者，乃是那块石头，出现那块石头，就是特别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说到，就是那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啊。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指谁呢？就是预言预表耶稣基督啊，他将来要掌管全世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基督来掌权啊，来主掌权，他是掌权，耶稣权力是绝对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拒绝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那么你我将来就会变成一个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需要我们认同他。但是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王权的人，那个人可以说就是失丧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能够拒绝这个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神管理天地万物，神是天地历史的主宰， 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天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心门打开，接受听信福音，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记得，听众朋友，主耶稣基督在神里面他是宇宙的创造者，耶稣也是宇宙的管理者，主宰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信主的人要顺服神，听从神的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的话，我们应当甘心乐意的敬拜顺服神，因为他在地上将要建立他自己的属灵的国度。那么一个人不信靠主耶稣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因为主耶稣有最高的掌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应当敬畏神，跪拜我们自大自尊的神，顺服神的权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接下来听众朋友，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要接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什么事情呢？就是特别讲到罗马帝国之后，在历史上再没有一个真正的强权出现像罗马帝国一样。那么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世界的强权，但是在末世的日子，这个强权会重新的出现，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强权霸权会出现。其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强权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告诉我们说，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被外来的任何的敌国把它摧毁，也没有人能够毁灭罗马帝国。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罗马帝国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不是被外来的原因素把它摧毁的，罗马帝国的败坏是由于它内部的腐坏，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就是内部腐化了。所以这让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人所建立的像这个罗马帝国它被摧毁了，慢慢的不会出现跟以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精神仍然在，罗马帝国自从它分裂之后，我们知道就到处都有许多战事不断。所以有一天在末世的时候，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他就会把之前罗马帝国重新整合起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圣经的预言，就是一个大罪人，罪恶之子，一个敌基督，他有一天他会出现。这个敌基督什么呢？他想回复到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状况。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指的未来的大罪人，这个敌基督他就是属撒旦的，他会想来管理这个全世界。但是感谢神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出来归向他。所以意思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就会把他自己的教会从地上把他提到天上，神要完成救恩的计划。今天神就做这样的工作，要在这个地上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就是把他的教会从地上带到天上去，被提到天上与主耶稣同在。所以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这个金像到底表示什么。那么这里再说明，铁跟泥是说明一个混合的一个国家，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听众朋友注意，泥土就代表着十个脚趾头不同的国家，铁可以说在所预表的代表的就是罗马帝国会在用大帝国的形式存在的一个事实。它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啊？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它的结局会怎么样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后半段就有答案了。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44-45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要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听众朋友，但以理书二章44-45节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对这个巴比伦王所做的这个梦一个解释。特别注意啊，他说后面呢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敌基督出现了，罪恶之子他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在圣经里面有35个不同的名称，都是讲到敌基督跟罪恶之子，那就说明了这个敌基督、罪恶之子好像是回到古代的罗马帝国的样式，他将会成为世界上的独裁者。这个敌基督他想来统治世界，他要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就像当时的尼布甲尼撒开始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读启示录13章啊，以后有机会读到启示录13章的时候，就有很清楚的说明，让我们更了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会有一个不适当的、不适合的一个国家来出现一些领导，一个不适合的人来领导。当时我们所看到的尼布加尼沙他就是一个例子，后来的日子是由敌基督他出来做领导，那么他就比尼布加尼沙这个王啊更恐怖了。所以这里说明将来会有一个不适合的人来出来要做领导，那么他就是敌基督，是由敌基督来做王的时候啊，做领导的时候啊就更恐怖了。所以主耶稣有一天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来掌王权，他在地上要执掌王权，主耶稣做王的时候，再来做王的时候要镇压所有一切敌基督反叛的势力。所以以下几节经文听众朋友注意，讲到主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啊，会把这些所有的恶势力通通打败。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这是将来万王之王主耶稣所做的功劳、神不需要靠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神不是靠我们替他辩护，神不需要我们辩护，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执掌未来要执掌王权的神，神将来要统治全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啊，所以一切，所以我们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在但以理书2章34节，刚才我们读的，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这是指谁呢？就是指到主耶稣来执掌王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主耶稣自己也见证说得很清楚，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块来的石头，那个磐石。所以当时主耶稣对以色列百姓讲解圣经的时候啊，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都听懂的耶稣所说的话什么。大家注意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啊，所以主耶稣他是神的受膏者，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块石头。所以当时主耶稣向百姓以色列人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主耶稣他要解释这个意思，这个石头就是他自己，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21章44节，主耶稣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他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最后再念一遍，马太福音21章44节，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这等于代表神的审判，主耶稣就是那块石头，他就是活石，就是磐石，就是根基。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听众朋友，哥林多前书3章10节说得太好了，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听众朋友，如果你落在那块石头上，主耶稣是磐石，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信靠他啊，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啊，我们是以罪人的身份啊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无善可陈啊，不靠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来他的面前，我们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唯一所依靠的磐石。所以这里讲到石头，就是圣经所预表主耶稣，就是他为我们所 成就的圣经的一个重要的比喻之一，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审判主，这是他的职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磐石，这个也记载在生命记32章15节，讲到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磐石，主耶稣也是审判人的磐石，这个记载在生命记32章4节。所以感谢神，但以理书啊，你们的经文指出主耶稣将来啊是审判主，凡是叛逆的人要受到主耶稣的审判。那么这是讲到主耶稣将来再来的状况。在启示录，也注意我们启示录19章11到21节，再详细的说到主耶稣再来的状况，描述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可以说必定会把历史带到一个高潮。那么那个时候会大灾难出现了，有很大的变动啊，可以说惊天动地的事情会发生，就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圣经不断的啊提醒我们，这个是预言，这个事实将来一定会发生。再举几节经文啊，给听众朋友一起做参考。在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4章1到3节，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14章1到3节，还有约珥书3章2节9到16节，还有以赛亚书34章1到8节，诗篇第二篇等等啊，这些经文以后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考，都是说明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来了历史的高潮。那么在大灾难当中惊天动地的时候，主耶稣来掌权。那么讲表达神自己将要终结啊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日子，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日子就结束了。那么神的国会永远的得胜。那么耶稣基督他在千禧年作王，在这段时间当然啊神也会应许让这个撒旦跟罪恶啊与基督的公义的王权他的叛逆啊，那么做最后一次的攻击，在神允许撒旦跟罪恶啊对基督公义的王权的统治给他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啊，那么神的国啊将会临到啊世界上，主耶稣掌权直到永远。这个记载在启示录20章啊，这个听众朋友先啊提醒听众朋友这些重要的经文。那么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2章46-47节，但以理书2章46-47节，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所以当但以理向尼布加尼撒解释他的梦的时候，他竟然把但以理当成神来拜，并且他吩咐其他的人也要拜但以理。因为尼布加尼撒王想不到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他只有啊只好这样去做啊，大家来拜啊，敬拜但以理的。虽然啊他尼布加尼撒很想敬拜独一的真活的神，万王之王，但是他对天地的神，他所了解的就是像目前他所了解天上的神啊，他有一点认识。所以在但以理书这中间，我们看到这个曾经拜偶像的王，这个时候在他至少在他的信心上有了一点点的啊成长。那么这会将帮助他能够脱离异教那些迷信黑暗，帮助尼布加尼撒能够脱离异教的捆绑，而让他稍微认识了啊神的真光，知道神奇妙的光明。接下来我们看48-49节，但以理书2章48-49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啊。这是圣经提到啊，这种事情很特别。在罗德，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罗德也坐在索多玛的城外，表示他是一个审判官。在以斯帖记，那莫迪改他有这样的职分，他坐在城门口做审判官。尼布加尼撒王这个时候就奖励先知但以理，要提升他以及他三个啊希伯来的朋友， 同样被擢升到在巴比伦政府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位。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被擢升到在城门口啊，意思是说担任啊这个审判官啊，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官啊，也是巴比伦王的首相。从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但以理是尼布加尼撒王最信任的一个对象啊，他但以理已经有可以审判百姓的权柄，他成了巴比伦国的一个首相。那么我们以后啊会继续啊分享关于但以理书里面的信息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越来越明白但以理书当中的重要的教训，让我们听众朋友啊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啊被圣灵再一次充满，明白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啊，神在掌权，耶稣基督在掌权，未来的日子万王之王主耶稣啊将来要做王，统管一切直到永远啊。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啊，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